等行吗？要不然开一个，把这开。
有，说相声。 经讲坛系列讲座第124讲。此次讲座是由天津图书馆、天津社联、天津中脑年时报、津门体坛、天津广播电视报联合举办。此次请到的主讲人是黄立良老师。此次讲座的主讲内容为我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姻缘。黄立良原名黄泽立，1950年拜侯宝林为师，1951年参加北京市曲艺工作团，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后参加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现在众有相声团。他表演相声的特点：台风严谨，张弛有度，热情洒脱，功底扎实，与搭档配合默契，台上反应机敏，与观众交流自然，以静带动，充满活力，人称阳光男孩。下面用热烈掌声有请黄老师。
今天是真是那个很激动啊，特别的高兴啊，怎么说呢，我这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今天是7月23号，这个也是我的在医院里边最危险的时候。我6月19号，这是前三年的事儿了。6月19号进的胸科医院。今天这个日子，我在医院里的是跟这个病魔呀，啊，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这个开头语吧，首先啊，感谢这个胸科医院啊，连主治大夫、带护士、带护士长，所有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啊，这个致以崇高的敬意。胸科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胸科医院，我就跟我这个弟弟耀文一样啊，这个时间就是那么快。另一方面呢，再感谢这个天津的衣食父母对我在病的期间的关爱和支持，这个就是第二个感谢。这个要说的话很多啊，但是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我希望，坐在这儿，我这个也这谈不到什么，因为咱也不是个名人，也不是个大腕儿啊，就是相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小卒啊，一个小卒，不是谦虚，真是这样啊。我就从头开始学这个。我跟我师父的这个渊源呢，那真是太深了，太深了。我从13岁，我从13岁学艺。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对相声就有这种深刻的感情，特别爱，特别爱相声。再一个就是我住的周围的环境也促使我对相声这个认识的比较深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住在西单达志营，西单达志营25号，我的隔壁26号，隔一股墙，我那个后院跟常家常连安先生，这个常家整个一大家子都在26号住，我们就隔一股墙。当然那个时候 那个常三叔啊，宝亭常先生啊，跟那个二先生，那个都在外地演出啊，还有老常先生都在外地演出，所以说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接触不是那么很多，但是我们跟这个就是说班班大的啊，这个六姑啊、七姑啊、这个八叔啊、九叔啊、宝峰啊、宝庆啊，我们这都经常的见面啊，经常见面，有时候在一块儿这个过院啊，上这儿来聊聊天说说话啊，都是小孩儿啊。说那时我就是这么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也促使着我啊对相声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在13岁，我上小学，上小学我高小没毕业，没毕业我就这个参加了这个北京他们这个以我师父为主的吧，孙玉奎先生啊、罗荣寿先生啊举办的这个相声改进小组，我就参加那儿了。在我学习上小学的时候，我那对相声来说那是简直是成了魔了，迷呀，一天不听相声就活不了，吃饭就吃不下去。老启明茶社在西南商场那儿，老启明茶社按那个时候来讲，作为现在比现在的这个相声茶馆还要兴旺，那是个圣地，可以这么说，启明茶社那是个圣地。我呢放学以后就根本就没回家，就直接就奔相声场子，到那儿就听。那个时候像白三爷、白全福先生，那个时候还都很年轻的啊，30来岁啊，这个，所以说我这个促使着我对相声的这种爱，这种有这种深厚的感情，说是从环境，从我这个上学时候对相声的认识，对相声的这个酷爱啊，这是我本人是一个，这是一个基础。到了相声改进小组了，这个地方也是就跟现在一样，就跟现在跟北方曲校一样，但是它不是属于国家办的，它属于私人啊。当时这个有我的师父啊，孙玉奎先生，这个西乡远啊，那个汤金城、于俊坡，这都是在当时来讲那是非常，就是在这个前辈里边的资历各个方面都相当的高。于俊坡是于春藻、于连仲的父亲，我那时候很幸运，连那么大的岁数，那时候就60来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啊，那个在凤凰厅，那个于老先生给我两根啊，像什么反七口啊、六口人呐、啊，像这类的活，我在那儿我都尝试过啊，都尝试过。所以说到了这个相声改进小组了，这个老师的师资力量也相当的雄厚，汤金城啊、于俊坡、罗荣寿啊、这个孙玉奎各位先生啊，以我师父为首的，当然这是民办啊，它不属于国家这个体制里边的，属于民办的，但是在这里边当中我学了很多的不少东西，因为由于自己的酷爱，所以说特别的这个专心，特别的专心啊。在相声改小组也是跟学校一样，早上起来这个6点起床，起床完事以后吃早点啊，早点完事以后跟着就练功啊，喊嗓子啊，这也很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啊，喊喊嗓子，背背罐儿啊，完事老师再给上课。上课以后这个多方面的指导啊，多方面的指导，那个时候来讲是很细致啊，相声啊，什么叫贯口啊，哪叫一头沉，什么叫子母哏 所以说在我这个期间对这些个活的印象，柳活啊，是不是印象特别的深，也特别的下功夫啊，特别的下功夫。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全是贯口，所有的贯口活几乎来说我都会，这也是师父的教导啊。老前辈说什么呢？不许你屈你不说，不许你不会。你这个段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不会。但是从你这个说和会的当中，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节目它的要领是什么。说这个很嘛啊，当时那个没有什么教材啊，就是凭着这个老前辈的一个经验呢啊，丰富的经验来传授给，口传心授嘛啊，传授给这个下一代人啊。这个所以说在相声小组期间呢，我学了很多的东西啊，学了很多的东西。提到我跟我师父的渊源，这个是我记忆犹新，终身都忘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是旗人，我在旗，所谓在旗说就是现在这个什么满族，我是少数民族满族。我师父也是旗人，他也是满族啊，这就是一种巧合，怎么那么寸呢？都是。再有一个，就是我学相声，我进这个门我比较快。为什么这么说？我的姑姑过去是京剧演员，叫黄玉霞，不唱戏以后了，叫黄仲华。我的师娘叫王雅兰，师娘也是唱戏的。我的姑姑跟杨宝忠过去在那个时代吧，那个几十年代前吧，合作过。后来不是杨宝忠先生这个嗓子不行了，后来给杨宝森去拉弦儿。当初跟他合作过啊，也是个唱戏，后来就不唱了。但是跟我师娘是特别熟，由于这么一层关系啊，促使着这个能够跟我师父跟师娘经常的接触啊，这也是一种交换感情。再有一方面，我的姑姑北京启明茶社那个时候就是后来就不太景气了，又出来一个凤凰厅，就在东安市场里边凤凰厅。可是我的姑姑呢，在鲜鱼口，这个是大烂天，那北京大烂对过的鲜鱼口，开了一个迎秋茶社。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踏进相声这个门也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个条件。因为这个杂耍园子是个杂耍园子，还不大啊，能够装个三四百人吧啊。原来是个澡堂子，后来改成叫迎秋茶社啊。在我印象当中，就后台啊，那还有后边还有几个那个大池子啊，存水的地方一直还留着呢啊。那时候我师父就经常到那儿演出，他因为是个综合性的曲艺啊、杂技啊、魔术啊，这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演出场所，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也是经常的去。当时我的大师哥贾振良，他为什么比我早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从河间来，跟母亲啊，孤儿寡母，就娘俩那也是跟我姑姑的关系很不错，就住在我们家。 住在我们家，生活上没有什么收入啊，怎么办呢？就把贾占良就在营丘茶社去当吃工。这么着，他就也是这个跟我师父这个感情也是非常的融洽，也挺爱他啊。这么着就是有那么一次机会吧，就拜师了啊。拜师以后呢，我随着就在五零年的后半年，我也就拜师了。但是我们这个拜师啊，再说一个比较什么，跟现在真是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我不拿别人比例子，就这次我收徒弟，我收了7个徒弟。咱说句心里话，我打内心来说，我不愿意让徒弟们这么破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在北方曲校我任教8年，在这个8年当中，我自个儿有这种感受，我体会到这个家长的不易，把孩子送来了，送来以后1年少说着中专大专，上完中专上大专，连吃带住带交学费，没有几万下不来。这我这个拜师有的徒弟像张猛，他是山东的，山东济南的，张猛早就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作为我没有接受，但是我不是不接受，我得考虑，我得考虑什么呢？这个家里边付出的太多了，太多了，孩子们没有一点回报。我说这个如果将来都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基础了，我这样的话，我那个心里才高兴。所以说这次收徒弟，我也是考虑了又考虑，是琢磨了又琢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连介绍人呢、带学生本人，他的这种渴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咱们收徒弟，我本人不是为别的，就是一个传承啊。我在曲校这8年，我可以说风雨无阻，非典那么厉害，我一天没有停，就剩了一个学生我还在教，因为这个敬业啊，这都是师父的教导啊，师父的教导。这次花了不少钱，你总之，我为什么说是过去的，我拜师的时候根本就没摆支，自己本身家庭没有那个条件，另一方面刚解放，这从这个什么上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说拜师那天就在师父家里边，这个连我姑姑啊带我的父亲母亲，这个在师父家里边吃一顿饭，一分钱没给。这当初我拜师的情况，啊，拜师的情况，但是说不是说，因为这个好像是你，按现在来说，你这个有的人倒是不是那么都是这样想。过去就问了，你拜师没拜师？你谁师傅？哦，你是谁谁师傅？拜师了吗？现在成为一种惯语。实际上现在，我说。也应当改革啊，但是怎么改革我还出不了这主意啊，还出不了主意，也成为惯例了，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就得摆桌，就得银宝袋，这还是老传统，是吧？银宝袋，饮食饱食带食，是吧？银宝袋，是吧？所以说在我当时我学习的时候啊，有在相声小组改进小组，他这个名字我认为啊，相声改进小组，按49年解放 1950年就成立这个相声改进小组了，这个小组就出来了。他确实是有心计，为什么这么说？他得到了社会上很多的，按现在来说，那绝对是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人士啊，剧作家，这个好多的。我举一个例子，老舍先生，老舍先生为相声改进小组贡献是相当之大，相当之大。因为从他写这个给相声小组写的这些活本身来说就有新意了。像老舍先生这几块活我都演过。头一个啊，贾博士，但是这个老的资料我没有了啊，文化大革命这以后啊丢了很多东西啊，丢失了很多东西啊。这个老舍先生写的这个贾博士，还有一个维生素。维生素是什么？是菜单子的改的，里边都是这个就是你吃什么菜，推荐你这个菜的本身有什么样的营养啊，能够对身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它是这么一块活。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美的研究啊，这都有心意。再有一个两条路线。我记得我上这个活的时候是个地理图，两条路线是地理图。老的这个地理图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青龙桥，这是老的。新的这两条路线，那个时候台湾啊跟台湾呢还不行呢啊，就是找蒋介石，他也是找他哥哥，整个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找他哥哥啊，完事儿他给就是到哪儿，最后到了台湾了啊，那个底就是找着你哥哥了，就把你枪毙了，是那么个底啊，叫两条路线。这四块活我都演过，我都使过啊，因为我们是这个相声改小组里边的学员啊，尤其是对这些节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尝试啊，也是个尝试。所以这些个地理图啊，这个活，翻来覆去的，我不瞒您说，我这个地理图我一共会四个。后来为什么一个都不演了？我教学的时候我还给他们说的，就说说这个地理图，后来自个儿在台上不敢演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路线呢串，这个旧的地理图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这个新的两条路线出西直门，这个路线就变了。这一变，有时候另外相声里边还有一规矩，戏模，大戏模跟戏迷药方，老先生那时候就说了，学一不学二。我想在电台的那个录音大戏模，你让他使戏妙方使不了，这是老先生的死规矩，学一不学二。为什么？因为这个戏模里边跟这个戏妙方里边这个戏名它有相似的地方，情节上也有相似的地方，这个东西在台上你稍微这个神有点松，你就串了，这一串你就抓不着头脑了。所以说我新妙方我会，我不学大戏模，啊，我就学新妙方，啊。那时候在学习的时候，那我们除了在学校学啊，就是改进小组在那儿学，啊。有时候还得上师傅家去，啊，拜师以后上师傅家， 师傅家在什么地方呢？荣巧胡同。那个时候我师傅开了一个北医药房，卖药，底下是卖西药，楼上是我师傅跟师娘跟耀文耀华啊在楼上住。我跟我大师哥去了以后，那就是先搞好卫生，徒弟嘛啊，在师傅家就是什么活都得干，这个干的当中还得有眼力劲儿，还得干好，还得给他干准喽啊。这个耀华跟耀文，我们哥俩轮流看孩子。那个时候耀华跟耀文都很小啊，很小，非常淘气啊，非常淘气啊，在那儿学。等师傅都起来了，起来以后我们上楼，上楼完事以后，师傅给我们去说说活啊，问问学习的情况啊，都目前这个有什么进展啊，这个练练嘴皮子啊，就说是在艺术上对我们来讲那是要求的非常严格啊。51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曲艺工作团，当时我们这些个学员基本上都到这个团里来了。北京市曲艺工作团，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曲艺团。它这里不包含的很什么，它的演出阵地在哪儿呢？就是长安戏院，长安戏院边上不是有天元酱园，酱园的前边叫靖康茶社，就在靖康。别看这个地方，按当时来说，我们这些个学员们都是有福的，有福的。好多的老先生、老前辈说的、唱的、变的、练的，我们都赶上了，都赶上了，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给我印象深的，白老先生、白云鹏，我赶上了。那时候严秋霞还正是，还就说能上台也不能唱那么几段，也就是一两段啊。北京那个最有名曹宝路啊，唱单弦的啊，那个时候是胡玉民啊，是这些个这些个老人是吧。我们那时候耳福不浅，这全都听到了啊，全都听到了。就在同年吧，51年同年啊，所有的北京市的说的、唱的、变的、练的所有的演员，可以说北京成了一个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呀？没有演员了，整个的全都分配到这个长烈士牺牲以后，完事儿到后方慰问，去西藏。我这个方向是西藏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去西藏。我那时候才十三岁吧啊，去西藏。这个也算是一个慰问啊，解放西藏也不是多少周年啊，是解放西藏2年，又是怎么那么一个题目啊，去西藏啊。等回来以后，由于这个团的编制，北京又重新组合了，像京剧、曲艺、曲剧啊，这魏喜奎原来那个唱柳树影啊杨乃武、小白菜啊，分成了曲艺是1、2、3团，曲剧是1团，曲艺是2团，这个3团就是相声大会，这就是老3团的基础，就在鲜鱼口，他的演出地点鲜鱼口。那1、2团 在大石栏里边小剧场，就分成这么三个团，京剧也一样，一二三团啊，这个把这个组织弄得挺细致啊，挺细致。后来又成立这个工会啊，京剧工会、曲艺工会啊，这个北京就是当时是就这么一种情况啊。我对天津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在五二年五二五三五四，从五到五六年吧，这几年当中我到天津多次到天津啊。咱先说头一次，第一次到天津，我对天津的认识，因为天津这个是曲艺之乡啊，这个我师父就是在天津红的啊，所以说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啊。这个第一次跟我师父到天津来，在哪儿演出呢？劝业场大观园。那时候不是劝业场，它分成两个，那边叫天祥，这边叫劝业场，就在天祥的楼上有个大观园，在那儿演出。那个当时来讲，那个火到程度啊，说句心里话，当然是主要是我师父啊，我师父传递说今天改什么节目了，属于这种精品的节目，属于这种分量重的节目，今天都出海报，出水牌子，今天侯宝林、郭启儒表演卖布头。但是说这个就跟现在的点活一样，你点活你得上花篮啊啊，那个时候不是加价，票价加不管多少得往上提啊，要是五毛的话就得加五毛卖一块啊，就是那种情况。当时那种火爆的这个对相声，所以天津对相声真是酷爱啊，爱听相声，懂相声。再说几个趣事啊，我本人的趣事啊。第一次到天津来，先说到大观园，是这个提起来以后，这个所以说从未我没有公布过啊，没有说过，但是我记忆犹新。到天津来第一次，我们住就是我师父住交通，我们就在大观园的楼上，那个就算是我们的宿舍啊。有很多的前辈啊，很多的同行啊，到这儿来看望啊。其中有一位张老先生，张寿臣啊，来了以后就是一个是看个节目啊，另一方面看看大家啊，就是很热情啊。那天呢，就是师傅给我介绍啊，这个什么，这是师爷，小师爷，叫师爷，叫完了，张老先生往那儿一坐，很什么啊？叫什么呢？啊，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黄德义。下面这句话，我也愣了啊，因为不懂，所以说我当时的那种脑子里边思考不懂，就是一个不懂。哦，你叫黄德义呀？哎呀，你这辈儿不小啊！头一枪啊，后来我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德字儿的呀，啊，那个。北京的刘德志啊，这个高德明，你这辈儿怎么那么大，意思含义是，但是这个张老没有说出来，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师父明白了，那个脑子特聪明，马上给我叫到楼上，打今儿起啊改名字。我当时我也是控制不住了，哭了啊，半宿没睡着觉 我好苗改名字干嘛呀？不懂。后来师父一跟我说，哦，明白了，是吧？高德亮、高德光、高德明，这个那个那这太，就你这个你这个字儿，你是那爷爷辈儿的，那能行吗呢？对，这就是行里的规矩啊，这个咱们就得顺从。结果就什么呢？什么吧？你师哥叫贾振良，你原来学名叫什么？我学名叫黄铁良。啊，那行，两个良字不是正好吗？我也甭给你分字了。你大师哥是贾振良，你叫黄铁良，那不是挺好吗？哎，后来自个儿也心平气和了，是吧？这就是说什么呀？老先生对这个应该这样。这个名字按什么来？不能胡起。当然，我这名字也不是胡起的，因为我学名就叫黄铁良。我这德义是小名，啊，我这下边的几个弟弟啊，顺我这义字往下排，义顺、义忠、义强，啊，都是这么排下来的，啊，所以说这是头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也是我自己感觉的终身难忘，我也忘不了啊。这个北京人呢，早上起来爱喝豆浆，但是北京人喝豆浆呢，有一个什么习惯呢？搁白糖，不搁白糖这碗豆浆就下不去，这也是多少年留下来的这么一种习惯啊。我到天津来，早上起来上早点铺来碗豆浆，那碗还真不小，那么大碗，啊，还特别浓，上边都是皮儿，啊，我一看那个桌上搁的盘儿里边搁的全是盐，我不知道是盐，我以为我你看我内心的话，我你看天津人多好，多什么，白糖还白送，你看，结果我是真下狠手了。我半盘儿啊，我全给搁在浆子里边儿，结果我头一口啊，我都吐了，喝不下去，跟咸汤子一样，比那腌的咸菜还咸，啊，这是一个风趣儿啊，这我绝对忘不了，也一点不夸大，也不缩小，啊，再有一个，我们。师父那时候告诉我们，一定要到天津来，天津来听听当地什么千德庄啊、地道外啊、鸟市啊、三不管啊，这些个相声场子里边能人太多了，长辈儿、中辈儿、晚辈，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几个层次当中都有代表人物。所谓代表人物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功底呀，这个对相声的这个就还真是把握的那么到位。结果我们呢就到哪儿听听呢？到河东当时谁在那儿呢？武魁海最喜欢我啊。我那时候小时候挺真是，我看我小时候照片，我比现在还漂亮啊，真是比现在漂亮啊。到那儿听活去，文亮、魏文华，这是他们，这是一个小组织，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听完人家武魁海人家演那个节目，哎，那真是学不了。怎么叫学不了呢？没有人那条好嗓子，就他这一嗓子卖半篮花儿。大兰花，哎呦，就这一句上去以后，我告诉你，观众是掌声如雷，真好。天天上那儿去，有这么一天，回来我们在大观园呢，小绿园，从小绿对面是劝业场，我从小绿园的那边过马路，正赶上什么呢？正赶上修马路啊，修完了，铺了一些个那个沥青，拿那个沙子都铺上了。但 是我觉着咱也不知道铺的沥青，那时候还有电车呢，啊，我就过马路了。我这一过马路不要紧，我那鞋底子让沥青给粘住，整在马路中间电车道，就这一会儿，当当当当，电车过来了，我这还扒不出腿来了，粘上了。这个旁边啊，能不乐吗？走道的是看热闹的，全乐了啊！我是急的呀，是这怎么办呢？哎，结果来个好心人，劲儿挺大，一下把我给抱过去了啊，抱过去了，把鞋粘那儿了。咱先别管鞋了，让电车过去啊！费了半天劲，这是一个事儿啊。所以说到天津来以后，很。不，并不陌生啊，并不陌生。我对天津的这种感情还是有基础的，啊，还是有基础的。再有一个事儿，我就想提什么呢？就是说，前辈老先生的执着，对艺术上的负责，啊，这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们在大观园时候，就是说。新地理图打哪儿出的？新地理图不是出德尔门走清河沙河长明线，叫伟大祖国。这个地理图叫伟大祖国，后边是一个大罐，投入都是各地的出产，是吧？西藏啊，是哪儿？就跟这个顺清说好话。哪儿都好，哪儿都好，出什么？我天津好，鼓楼好，在宁德好，那个东北好，那个莜面蘑菇大皮，那个保定好，莜面蘑菇大皮，就这个东西，他把它罗列的是相当的什么？它的出产丰富，人口前面这个电话，后边入伟大祖国，这个活怎么出来的？就说老先生对于这个艺术上的负责。和这个太执着了，是吧？太执着了，是吧？真是值得我们这个后一代人呢很好的学习。这个活是怎么出来的？就在大观园，张老先生啊，就听完了这个旧地理图以后，自己有一个想法，跟我们师傅一商量，急不如快。马上动手，咱们坐在一块儿，咱把这个活咱好好的整理一下，啊，买了一个世界地图，晚不晌散，白天哪有功夫啊？两场演出，晚不晌，一个大桌子，把台上的灯一开，把地图铺在桌子上，咱先不管头了，先说后边这个大堂。这个大洞口，那您注意，如果您有这个版本，您跟旧的地理图可以相对比一下，因为旧地理图我有，伟大祖国我也有，两条路线我也有，但是我都不敢说了。它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哪个地名？都不带接三跳梁的，它挨着特别的紧，尤其是到外国这一圈儿，那个特别那么，国内的地名，出国以后的地名，全挨着，这个功夫大了，不但挨着，因为这里还有个音韵。他这个字有的是你跟那个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这个有的地方你新几内亚、爪哇、新几，它有时候俩字儿，有时候仨字儿，它这个音律上你还得把它合上，说这个就难了。现在地理图说句心里话，使得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弊病， 什么弊病？嫌累，嫌累。这个本身对前辈的要求，对师傅的，对我们的要求不行。再举一个例子，我师傅搬到这个油口的胡同，原来就是相声改革小组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师傅就搬走了，搬到宣武门，叫香炉营五条八号，搬到那儿去了。我在学王金龙《祝英台》这个节目，因为我从小我就不溜，没有溜，我估计我本人的嗓子不是那么太，跟人家 好嗓子的比相差得很远，但是我倒是很喜欢这个活《王金龙与祝英台》，里边有一段小生的道白，就是按师傅教给我，那富富裕裕，绝对有富裕。因为我师傅对京剧上这不管是小生是青衣花旦旗派，他在这方面呢全面的掌握，为了进一步的让我能够懂得这个京剧里边的韵味，把谁请来了，把中国京剧院徐和才唱小生的徐先生，就住我师傅的对门，香炉营五条八号，他就在对面住啊。请来以后让我先什么，完事儿你再让徐先生把这句再给你怎么念的白，你再去怎么去模仿，完事儿以后再自个儿再什么，再深刻的印象。就这是一个事儿，就是说对于这个徒弟啊，他不是有时候收了徒弟干嘛呀，收徒弟的不是就没有别的，他本身这个我师父就是个传承啊，就是个传承，如何接好这个相声这个班儿。再有一个事儿啊，师父问我现在都学什么了，现在又在改革小组毕业以后吧，啊，完事儿以后到团里来了，现在你正干嘛呢？学什么呀？啊，把这几个贯口什么啊？那个十八愁会吗？这一句话问的我愣了。我能说不会吗？我说会点儿。会一点，演过吗？这句话惹这赵师傅生气了，我说那个活有点费力不讨好。这句话师傅给讲，说你这个观点费力不讨好。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师傅这种当时的这个马列主义学得太精，辩证法。怎么叫辩证法呢？他说你说是这个活受累不落好，你受累了吗？你受累了就落好，看看这个相对的，我认为这个活着受累不讨好。师父告诉你，你没受累，你受了累了就落好。这个所以说到天津来以后啊，这个我这些个活可以说在曲校里边手就是开蒙的时候，这几个活我全教，但是我教的还很有把握啊，报菜名，十八愁绕口令啊，大保镖，这都是基础活，夸住宅。过去那时候，现在有那个，我想演什么演什么，谁管了我？过去可不行，过去可有人管。你先说师傅，先说后台派活的，今儿演什么呀？今儿我想演那个卖布头， 你会吗？你在哪儿使过呀？这活你动得了吗？我来大审案，我来把马罐儿，这都不是你学的那个时候。真正磨合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能学。原来我跟曲小就有这样想法，中专、大专，到大专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何处？他中专学完了，到大专了还十八愁绕口令，还练嘴皮子，还大保镖。中专你给他说什么活？他到了中专了，马上再有三年就毕业了。所以说你这个从活上你得让他有时候感觉到孤僻呀，太单调了，早上起没别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是这玩意儿，就练嘴皮子，这十八周让我就没别的呀，大保镖这他所以说呀，这个按现在来说，有的是应当不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不是观众不听，关键是你没说好，说好就听。报菜名到现在还有人听，你自说好了，啊，你自说好了。我跟那个尹相声这个白石会，我这个版本是北京的版本，罗先生的版本。有一位南京的观众，他跟张永熙很好，爱听张永熙。每次到天津来出差，他听了横有数十次，来了以后人家非常有礼貌。我就点这个活，白石会、脱妻献子，别的活全不听，就这俩活。完事以后，按现在来说是上好几十个花篮，咱不是说图人家这个花篮，人费那么劲，花那么多的钱，就是说他这种心情，他爱听这个版本，他爱听，啊，所以说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在学校我教白日会，打算跟我学，就是这个版本，别的版本我不教，我也不会，啊。五七年师父把我送到天津，啊，这段时间也是我一个难忘的日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吗？师父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了，为什么要让你到天津去，因为天津我来了多少次了，哎，这次是正式的五七年脱离开北京到天津去镀金。话很简单，告诉我要经风雨见世面。原来我对这一句话我不领会的不是那么深刻，经过这些年来我明白了，经风雨真是经的风雨了，也见了世面了，这就是一个困难和这个前进的步伐。你没有这个，没有一个苦，你就到不了天。我来天津的时候是真够苦的，但是我没有什么跟家里说呀，跟师父说呀，我苦到什么份儿上啊，我不管在鸟市演出，在千德庄演出，在地道外演出，就是我来了以后，那时候主要是南开区相声队，按那时候来讲啊，先说这环境，我才十八岁啊，我到天津来以后无亲无友，没有什么恨至今的人， 咱先说这茶馆，跟现在茶馆怎么比呀、啊？空调、电扇，是吧？这个暖气。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在鸟市儿，那叫友和呀，在友和演出，装那个大板凳的椅子，装那么个100多人，白天演出，我晚上睡觉就是把几条板凳一合，自个儿又铺个卷儿，铺上褥子，盖上被窝，睡觉。春秋四季呢，下多大雪呢？顺窗户里边，顺这里边灌雪呀、啊，灌雪，那个风刮起来柔柔的，雨下了个大雨呀、啊。你演出不了了，你晚上就得在这睡觉，吃饭也是寥寥无几，也谈不到什么讲究，也没那么多钱，我也不能找家里边要钱，是吧？就生活上就是那么苦，但是在艺术上我享受了，帮助我提高了。为什么？李伯祥的父亲李杰臣给我量过根，这是我最大的幸运。穆祥林给我量过根，就在南开这块相声场子里边，冯立铎冯立章给我量过根，耿宝林的夫人耿雅林给我量过根，张振奇童书本的师傅，这都给我量过根。我说在就尽管如何这么困难，生活上那么艰苦，但是我还是内心里来非常高兴，因为我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多东西，得到很多东西啊。从南开又转到后来转到了58年，到了和平区相声队，我师父跟班子挺好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比较默契啊，通过这么一层关系吧，又到了和平区，和平区更好了啊。那个时候来讲，这些个像这文亨啊，像是什么这都是当时来讲那是比较不错的演员了啊，比较不错的演员啊。从那儿开始一直挠到了建团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我这算才有个家，是吧？这个楼上啊，新华池楼上啊，有一间小屋子，是我的宿舍，是吧？我的宿舍，是吧？这我内心就比较满足了，啊，比较满足了。另一方面，我再着重提提我师父病的情况。301，这个地方我是终身不忘，终身不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第一次去看师父在协和的时候，精神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时候还是很不错的。又过了那么几个月，后来转院了，因为我在天津这个，我们那时候都是计时收费，从早晨，从这个像天花井有早场，啊，那个下午2点就开了，中间不休息，晚上不休息，一直到11点左右才散场，有那么几个月时间。后来我听说了转院了，给转到301。 301是个军队的医院，这个医院是301，它属于这种这个部长级以上的这个首长才能进这个301。哎，到301我才知道，后来我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个为什么转院呢？正在协和就把胃癌已然确诊，胃癌整个把胃全部的去掉，全都切除了。到了301以后，这就是一个就是保守治疗还是嘛术语啊，咱就不知道了，是吧？不能吃东西，什么也不能吃，水也不能喝，喝茶更不行。这个旁边挂着个瓶子，一天12瓶树叶，吃的喝的全在这个里边，每天就指着这10几瓶，就这样。我到那以后呢，几个徒弟都到了啊，全在，连那个侯珍妹妹长期在那盯着啊。我振良那时候贾继光啊，就是在北京这些人吧，殷培田啊，轮流的去什么，还有那个师傅那大儿子耀中啊，这都在那盯班。盯班关键就是他们都有个人的工作，不能整天的，他必须得有一个人这个昼夜不停的在那儿看守护理。最后侯真儿也怕师哥师弟们不高兴，让师傅自个儿您挑，您说把谁留下就把谁留下。我们几个徒弟都在那站着，完事一指我，把铁良留下，把我留下了，是吧？我当时来讲，因为天津我这个地方，这个家里有点事啊，另一方面拆迁啊，没地方，哎，正好我在那儿伺候，整整1个月04天，昼夜不停的。这个就是师傅对这个徒弟的这种心情，有时候真是不好理解，不是不好理解，太让人家这个受感动了。我在那儿吃食堂，但是人家那个部队里边那个医院里边的食堂，那都不是一般的食堂。你算他住的人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他这些家属到这儿来护理的人，说句心里话，也都是档次上都不低呀，都不低呀，职位上都不低。每天拿饭票啊，师傅告诉来去拿饭票打饭去，赶紧吃饭去，愿意在这儿吃在这儿吃，不乐意在这儿吃回来吃。临走的时候每次都告诉我，要吃好菜，哪个菜最贵买哪个， 你为什么让你吃好了？你吃好了好照顾我，你吃不好你就不能照顾我，是这样。我买回来以后，我当时我脑子里有思想活动，整个我师父的胃全部切除，根本一点不能进食，水一切都不行。我说我买那么好的菜，我就我师父那儿躺着，我就在我师父旁边，我就这么吃，又是肉又是鸡腿儿，我说我下不去啊。结果怎么办呢？找个办法吧。因为他这个医院这个门呢是两道门，进病房有一头一道门，还有一第二道门。第二道门的中间空隙两边是搁衣服的啊，再有那边是冰箱啊，就当时这么一种环境。因为这个里边这层玻璃，我要站在中间，他能够躺在床上能看着我，我也能看见师傅在那躺着。我一想怎么办呢？我买来菜以后啊，我就站在那个头一道门的中间，在那儿站着吃。因为这玻璃第二道门呢，他躺着看得见我，啊，我正吃着呢，冲我摆手，啊，我以为有什么事儿呢，你干嘛呢？我说我吃饭，为什么不进来吃？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聪明到什么份儿，那真是比不了。他就能知道我的心理活动，但是我没说。师父知道了，哦，明白了，怕我看着你吃，我馋得很，啊，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吃不下去，因为您不能吃东西了。我这对您来说，我这不是一个影响吗？这东西的条件反射呀，啊！他说：“孩子，你放心，该吃的我都吃到了，你没吃过的我都吃过了。好好的把身体弄好了，把我照顾好，这就是你一个最大的孝心。”真是难忘，真是难忘啊！另一方面，就在病的那个样我还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脑子里边非常清醒，非常不糊涂，一点都不糊涂。每天都得看电视，看完电视以后呢，给我印象深的就是那个什么，还有那么一包袱呢啊，他躺在床上给我抖一包袱，叫什么？那个电视剧哪儿拍的？香港拍的吧？叫什么？《新白娘子传奇》。有那么一个小青跟白娘子啊，这个亲的，这个许仙那个病了以后啊，请了一个道长到这儿来给他烧那个符啊插在宝剑上啊，来就是装神弄鬼的那么瞎比划。那，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王道长，叫王道长。 后来我们就是闲聊天儿，就跟我师傅闲聊天儿，还有别的人在这坐着。你说这个王道长，你说他这个他名字，他就叫王道长，他姓王叫道长，不对呀、啊，不可能啊！我师傅这云梦，他叫什么名字呀、啊？不知道了吧？他叫王八蛋。这是多风趣儿，是吧？都病到那种程度了，啊，这个，所以说，毅力，对于病魔的这种抗衡，这点也是真比不了。有一个军区医院，因为这个医院里边有一个是肯定的一个严格的规定。外边的药一律不能吃，你在这个医院里边治疗，你外边谁给你送的药是绝对不能吃，查出来以后这就是个事儿。谁送的？为什么呀？有这么一位啊，也是一个军区的这么一个什么新研制出来的一种抗癌的这么一种药，这一粒就得几千块钱，新研制出来的，也是通过方方面面的人士给送到病房。我给掌握这个事儿，这个药有一个什么这个弊病呢？含到嘴里头不能咽，得让它慢慢的自个儿就跟。这个清音丸似的，你最好是横着让它慢慢自个儿往下消化。它没有不喝水，它这点水分全仗着这个上这个瓶子里边的这种水分，嘴干呢，干呢，就在嘴里这么横着，多会儿下去了，多会儿什么呢？它不管怎么说，它有上的水分能够对它这个也有所感觉，慢慢就下去，就是这样。就说这个对于病毅力，啊，对。再有一个，就是我绝对忘不了。你比如说，他就提卖布头的活，它是我的特点，因为我嗓子好，我发声好，音律好，别人想学我这个卖布头不是学不了，但是你的基础得有我这么一个好嗓子，你才能够摸着这个找住这个窍门。就跟我说了谁的好，天津，就是在艺术上这种谦虚啊，值得我们这个后人来学习。就提天津卖布头，他指了两个，一个是严孝儒的卖布头，一个是于宝林的卖布头。他这两个版本各有各的特色。于宝林这个花手唱出来花手啊，这个严先生那个严先生卖布头音律好听，他没有那么好的那个高嗓子那种，但是他那个音律符合他本人这个发音的这种条件。所以这一点对我就是说对艺术上对活的分析，对于给我在学校给学生上学也是，不是说现在有的就是这你哪块活，哎呦你这活真活，马上我给你，现在多方便，一小盒啊，录走了，录完以后他再扒下来跟着没两天演出了， 这效果能好了吗？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风格，没有画到你本人的身上，必须得把画这个画到你本人的身上，你才能有你，就你本人的特色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是。下面着重谈谈我个人的这种，这几年的进展吧，啊，我对相声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啊，说的不一定对，但是说都是我个人的事儿啊，契合到我本人身上啊，我有这种感受，啊，这个得到一些个这个观众的，认可吧，啊，观众的他爱听了啊，爱听了，这就说我没有白付出啊。我跟学生也那么讲，有付出就有回报，你付出多少，回报多少。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那馅饼也不会下来。所以说，就靠你个人的这种磨合啊。舞台上的这种这个长时间的演出啊，我是现在我对我本人，我现在我很高兴啊，很感谢，一是感谢这个胸科医院对我的这个治疗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一另一方面，天津的医师父母对我本人那种关爱这种支持啊，这个我一说的也许您都听着都大吃一惊，是吧？当时这个病情，我支了五个件儿，啊，五个，我是中外合资的，我这全是进口的，啊，美国进口的件儿，啊，五个，啊，这个我内心我有一个人的一种性格，我。不服气，但是我不是说我看别人好了，我心里的起这种别的想法，不是，我对自己的这种事业我不服气。领导，我们这单位撤销了，天津实验曲艺团撤销，没有这个单位了，破产了，就一句话吧，说白了，破产了。没有这个单位了，转业。我跟领导首先声明，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的到现在直到我死，我就是相声。我说你也别给我转，我也干不了。您给我提前退休。我们这领导对我还是很什么啊，我55岁就退下来了，不服气啊。为什么呢？这个相声就是我一个根子，命根子啊，命根子。得到一个天津父老乡亲衣食父母送过我这么一个美称“阳光男孩”，这是我一个精神上的支柱，精神上的支柱，是吧？我这个我没有停息过，啊，作为我自己来说，我现在一个礼拜一共6个演出地点，天津市6个演出地点，我一个礼拜我跟尹笑生。我们这一个礼拜要演11场，一个礼拜有11场还不算外，还不算外。17号我们在大礼堂演出，演出完事以后从 从那个千祥驿赶到大礼堂，这个演出是很频繁，但是你说累不累啊？别说瞎话，也别说假话，累是累，但是心情高兴啊。观众这个，尤其是外地的，把咱们天津市这个，哎呀，真是非常之热情啊，非常之热情啊。这个演出这个节目是吧？因为现在我目前来说，我到天津以后也比较放开了。怎么叫放开了？原来我不使柳活，我就曾经演过一段王金龙与祝英台，但是在小的时候，我这个黄鹤楼，那我不是不会。我上西藏去慰问给活佛演出，那就是演的就是黄鹤楼，因为他活佛他不懂吧，藏民不懂，他有翻译给翻完事以后，那你再一演出，他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打脑袋，为什么他明白，他就笑了，到那时候他就笑了，啊，所以这个不是柳活，但是说最近这一大段时间，我也是胆子太大点了。啊，他太大点了，啊，柳活也使了。最近不是那个洪阳洞是大家都听过啊，电台也放过，啊，洪阳洞。这个再有一个又学了一段，上了一段乌龙院，啊，乌龙院。这些活都是经过这个，因为听过。因为我听过，因为这些活都听过，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个基础，脑子快，反应快，你这些都是在舞台上磨合出来的，是吧？磨合出来的。但现在你比如说，等待会儿咱们如果时间有允许的话，啊，我有几个徒弟今天都跟来了。跟来的让他们，就是说借着他们展示一下。另一方面，我把我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贯口为什么是贯口，为什么卖不头，为什么那个演这个同仁堂，说这些节目你不是上快板的，你在学校你教同仁堂干嘛？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这个同仁堂，我跟高木山小的时候。就在高先生那个团里头，我打十几岁就跟着高先生，人家唱这个同仁堂啊，说句心里话，绝了，真是绝了。相声里不是说过，一道汤没味儿，没劲儿，没神儿，这是老先生的话。现在你细分起来，这个哪个字儿里边都非常奥妙。你没有神儿，重在表演。你没把那个你所刻画的人物表现出来，所以说你就不到位，你这包袱你就想不了。有人还讲过，对吧？我这是讲过什么呢？现挂，什么叫现挂？现挂没有定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挂？没有，没准儿，一点准儿都没有。这个就是在你台上，你舞台经验丰富了，磨合出来，这是宝，金子，属于现挂的东西，你把它留住了。你坐在家里头，你多大的作家，你也憋不出来。这种现挂就这么灵，同时它的这个生命力相当的长。观众像什么有一种手法， 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但是下边话观众不知道，你不能让观众摸着底，这就是一个高明。台上磨合，我跟你要说我们这个要说现挂的话，哪一个活里都有，太多了，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比个例子，你是属于这种现挂的是吧，
啊，
那个脱妻献子，脱妻献子其中有那么一折，你认识我吗？我认识你干什么呀？哎，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帮着你回忆，咱俩人小的时候一块儿长起来，谁跟你一块儿长起来？你呀，我跟你一块儿长起来，那么怎么长半截你不长了呢？就这个包袱是雷呀，他这种没有，这你别人抄都抄不走，为嘛呀？我个儿来，真的，这个包袱金子，金子。我说这一说八扇屏，是说相声都会。蒙众人小孩子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史活当中有特色。什么特色呢？前边白字他说的不对了，说半天他急了，他不乐意了，变态度了。你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你看你跟你身体跟你外面写着请踢一下，你跟踢一下能不接受吗？我就不接受，我就不接受。你看你这人，你看你不但不接受意见，你看你站那儿没有礼貌，我怎么没礼貌了？你斜视看人，我怎么斜视看人了？那我应当怎么办呢？你应当平视，他这说平视，平视我看得见你吗？他这一拿手一比划，整个那手在我脑袋上边，平视我看得见你吗？就这点，这是心子，啊，那咱们不休息会儿吧？
不休息，
不休息啊？
接着讲，
接着接着，您怕您累了吗？啊，好好好好，嗯，
哎，那出去来
两
段，
怕
您，
好，哎，一会儿。
哎，
没事没事，我身体还顶得住。就是在表演上，确实这样啊，表演上，你看有时候就说像演员。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不管你说也罢，唱也罢，学也罢，但是说得你比学外地人准。老先生这个，因为你再举个什么例子，相声里边倒口你都知道是吧，教租子呀，找堂会呀，属于倒口性质的，是吧？但是呢，这个字你得正了。我们相声演员一般说这倒口，哪儿的人呢？河南的是一方面，江苏南方的上海人这是一方面。按相声里边倒口，神武姚湾，河北省一带。神武姚湾，你是做么的？你是干什么的？这就不行了。你是做么的？做么的？这个是讲究。老先生前辈们在这方面特讲究，但是有的现代人，但是咱也不是说给人挑剔啊， 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必须得讲究。你是做么的？做么的？啊，你看看你这个人，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人，你看这音律，啊，音律。完了，我因为我现在刀口活一般没有，就一个小堂会现在好长时间没演了，啊，没演了。不过是就说这些个东西，对徒弟们来说得懂，得懂，因为你学的是哪儿的人呢？你学的不是河南人，不会怎么说话，神武姚安，河北省一带。但是说是固定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就这一片，你就找这个音儿，老先生就这么告诉你的，你就这么说。这相声里边，观众一听，他接受，他就认为你这个地方说的太对了，就是这地方人，是吧？就是这地方人。那个属于这种大活，你看我们使这个八马褂儿，啊，大绳案，是吧？这个。这当初我都是真是听了很多的版本，啊，长白的，啊，长宝亭跟白全福的大审案，啊，这个八马褂儿，啊，郭老先生马太斗跟赵大爷赵佩如，这个八马褂儿，那你看那个真是过瘾，真是过瘾。但是不怕改，与时俱进嘛。不过你改的得合理，对吧？你现在因为我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你这个天津是曲艺之乡，反正我有这种感触。不但我有这样的感触，连这个爱好曲艺的观众也有这样的感触。你里边加大贝斯，你来个大提琴。来一小软，来一单，你那倒坏了，倒搅和了，对吧？那散弦都发挥不出来了，大胡琴都抖不上来了，对，这个玩意儿就得探讨摸索啊，摸索，啊，那个咱这样好吗？我发现基本就是利落落的，也没有一个不是那么太系列啊，不能太准确。下次咱这么办好吗？咱活跃活跃啊，活跃活跃，让我这几个徒弟给您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呢，我其目的为什么呢？边展示完事儿以后，我通过他这个节目您看完事儿以后，我就给他一个小评论，啊，给了一个小评论，好不好？啊，那咱就开始头一个，我先介绍头一个，咱们就来一个高派高凤山的同仁堂，啊，为什么？因为我跟高先生，我打小时候在一块儿，就跟他在一块儿。我跟人家学了不少东西。最早的时候，他那个梁根的是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高德亮给他量我的那个三节拜花像，就是人家的版本，啊，就是人家的版本。所以说，我对高先生这个同仁堂，我在学校也教过，啊，教过，就是说。这个听起来一定得什么呢？这个清晰度啊，清晰度，这个嘴皮子这个劲头神态啊，完事儿呢，咱就让我这个最小的，七月份马上就进取校深造啊，已然都考试基本上都合格了啊，这个是一个才18岁啊。是个高中毕业生吧，直接就进大专，是 到大台上学来学习啊。那你就听听啊，咱不要再来。我就不动话了啊。现在有点长进，所谓长进在什么地方呢？不管说跟唱，字正腔圆，说相声也一样，不能拿腔作调。这个同仁堂，你看高派，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这个尤其是尾音，它有时候虚了就不行了。妖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个兵一列两旁，那个先拜妖王后拜你，你是妖爷的大徒弟，那个妖王爷本姓孙，这个孙，妖王爷本姓孙，看这个音就欠这么一点儿。这个同仁堂，你这一下来，后边你就上不去了。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下来了，没有劲儿了。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这个东西就是高先生的特点，嗓子清晰度好，另一方面嘴皮子啊，什么大松丸那个小松丸，那个彭大海呀、第六元狗屁高有贴风寒，我有心切的要名往下唱，我唱的名儿可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就这个地方，所以说需要提高的啊，等他进校以后啊再慢慢的磨合啊。取校有专业老师教快板啊，让他从这方面多，因为相声里边离不开板啊，你看我使那数来宝也罢，你台门歌词也罢，都离不开啊，都离不开啊。好，那个谁 那谁呢？来，三良，张通来了吗？来了，
一会儿到，
一会儿到。
对，
哦，拜拜。啊，这个是他，这个，叫马三良啊，不是马三立啊，马三良啊，因为这个马先生曾经，他还伺候过啊。马先生那个在那个，在个搞运动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区里待过啊，是吧？
没错，没错，在东丽区幺六桥。
啊，来，你就来一个官儿，就是地理图啊，你让观众听听你个地理图啊。
好的。那咱从哪走呢？咱们就从天津学院走，天津。
听你的。
啊，天津图书馆这走吧。
啊。
出了大门，往左拐，奔王顶堤立交桥，走快速路，过了黑牛城外新村，走卫国道，奔天津的外环线，走李明庄、徐庄子新中村、赵古里，过了金钟桥，走于兴府、刘安庄、引河桥，走京津公路、双街、兰园、杨村、蔡村、河西路、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七环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去了兔、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启宁、体育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下营、桃旗、呼和浩特、撒拉齐、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连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新兴峡、新余江、哈密、八里公路、乌鲁木齐、大阪城、库兰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进西藏耶勒木、扎什伦布、多拉等天泉、柴达木、奇木、沙尔、道拉萨、莫里贡、坎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唐牙、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如昌、川到重庆、贵州省最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海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顶州、阳泉、景兴、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关、德州、平原、李成、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家湾、德界、寿泰安、东北和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蚌埠、门台子，由白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胆子街、华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陇丰、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北山口、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老挝、外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的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的斯特格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布拉格、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瑞马、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过了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维多利亚、马亚拉、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埃、马来西亚、菲律宾的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次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枯叶岛、勘察加半岛，过了日本海，到了朝鲜、釜 丹大清汉城平壤西域州过了鸭绿江，回到咱们中国的丹东，早通化林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叶哈尔滨齐齐哈尔里蒙古巴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里山乌兰浩特开仁提岭乐石山，走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浦屯新民县柳河高白旗布大鬼山高山在秦军在赵家屯高班子大林河庄园个锦州女儿河高桥塔山韩家沟星辰白热沙河县仙索山海关走秦皇岛北太河昌黎县到滦州乌野开平到唐山卢台汉古塘沽新河古石间房胡家园中心桥大吴凤军梁城小东庄中河张贵庄展庄子二号桥一号桥走第二人民文化宫过了铜楼南楼这才八里滩的一条桥这才回到了咱们天津图书馆。
因为他这个他开始学的时候啊，就是说他本人这个脑子啊，这个很灵敏啊，开始学的时候没有人去给他顺过啊，就是这么一下子他就通下来了。但是呢，就是在气口上，这个贯口就在气口，得让观众听着那么舒服那么美，是一种享受，不是让观众坐在那儿替你揪心，这就不行了啊。他说你这个有的地方他后边这个不错啊，我们原来团里的有王明禄，这是也是个相声作家，王明禄当初我们在一个团的时候，他演这个地理图，不管到哪儿，今天我们在外地演出到河南了，他从河南某某地方哪个剧场走完事儿以后，他还绕到河南的某某剧场，这就凭脑子。当时你稍微有一个地名就挨着附近的，你这个那二七塔是转来转去，你得转到人民剧场，这点儿是最好的。你看这观众往往有时候他听就听，哎呀，真是你说脑子那么灵活，他本人就给你一个评价啊。他这个你看这个地理图啊，基本上过得去，但是因为还没有跟梁根的这个配合好，因为还得需要有一个梁根的给他配合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这里有气口，还走哪儿，你中间得加给他加话，哦，还怎么走，过出国了，加上这么几句话，就给他这个在后边灌的时候就有这种余地了啊。他这个本人那人还是有一个什么故事，语气的清晰度不平衡，不均匀，是吧？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宝湾、下河源、新庄的宣化府、沙井的宁远、张家口，他这地方有气口，他尤其到了外国了，他这个字比较多，说你这个音律你找不好，气口没有，所以说你就感觉自己他有点赶漏啊，一赶漏既没有气口，观众听着不舒服了，啊，基本上还算不错啊，不错。下边谁？你们俩人来小段儿呗，啊，讲什么？什么？没事，来小段儿。啊，来个小段儿，找你们拿手的。这个是北方曲校大专毕业生。这是原来我班里边的，这是一直给带到毕业啊，从大专一直在我这班里边啊，这也是我两个徒弟啊，展示一下吧啊，来个小段啊，来个小段。
谢谢大伙的掌声。
没错，
你看我们俩
啊，
还是两个小学生。
哎，对呀、
啊，没别的，
还没来，
给您。大伙卖了力气，
是
刚上台嘛、
啊，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给大伙说说。
我叫赵子洲，
那是他。
旁边这位叫张伯看我，我们俩是一对搭档。
这对呀？
什么叫搭档？
什么呀？
按照老先生的话说，
啊，
那得是亲如父子，亲如夫妻。
哎，对，有这句话。
什么叫亲如父子？
那什么呀？
我就好比是你的父亲。
他，那我就只能是你儿子了。
占便宜行
吗？谁占谁便宜呀？
怎么的？老先生说的，我就听说你，我不是俩，别这么论
啊！你要这么说那就对了。
什么事？什么叫亲如夫妻呢？
他什么呀？
我就好比是你丈夫。
他下辈子再说相声，打死不站这边儿了。
怎么了？
太吃亏了。我干嘛你？
那个，你当我媳妇儿，你认为你吃亏了？
那当然了。
这个大伙给我评评理啊！
啊，
我媳妇儿长这模样，
我怎么了？
您看长得跟猪头肉似的，看见没？
啊？怎么说话呢？
不是，再说就冲你这名字，你也只配当我媳妇儿了。
我为什么呀？
你叫什么名字？
张伯泰。
你小名呢？
我小
太太。
这就改了口服液了。
也可能是鸡精，
鸡精那叫太太乐行吗？
那你乐
我乐什么乐呀？我就按你这意思，我叫张伯泰，我小名就叫太太，
都和谐。
那您叫赵子周啊？你小名是不是叫周周啊？
谁叫周周？
干嘛呀？这是
好像不是介绍介绍的，
没这么介绍的。
那其实说实话啊，张伯泰特别的好，
一般。
因为什么呢？不光我们两个人是师兄弟，
是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城市，都是东北哈尔滨的孩子。
哎，这没错。
从小我们俩就认识，
打小就认识。
哎，小时候我们俩就经常一块玩。
哎，对。
尤其到大了，经常一块出去旅游去。
喜欢旅游。
什么？去年夏天嘛，我们俩一块去云南那边旅游。
去那儿了。
正赶上当地的一种风俗节日。
那什么呀？
泼水节。
那让我们赶上了。
哎，正走在马路上，迎面过来一人，拿着一瓶水，照着伯泰啊，呼就泼过来了。
嚯！
当时伯泰淋了一身的，
啊，
指着那人跳脚就干什么？
啊，是。
你干嘛你？
啊，
你干嘛你？
啊，
你有病你？
就是。
我这走的好，你看给我这身。
啊，对呀。
你有病你？我打你了我。
哎呦，
我作为他朋友来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得告诉他。
啊，得说说。
我说伯泰，你不明白了。
啊，
这是你当地的一种风俗节日，
是
叫泼水节。
哦。
人家往你身上泼的不叫水，那叫祝福。
啊，幸福。
伯泰一听我帮人家说话，
是
当时冲着我就来了。
是。
你知道吗？
啊，
你知道吗？他往我身上泼的是开水。
我去你了吧。
哎，因为他们在这个在大专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学了不少东西啊，学了不少东西。他们俩人都是哈尔滨的啊，哈尔滨的。不过就是说两个人在配合上啊还有点欠缺啊，还有点欠缺。这个相声吐字清晰，声音清晰，这个高管音，往有时候过去老先生说了，您说了怎么一道汤啊？什么叫一道汤？唱也有一道汤，说也是一道汤。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回来，沙城、保安，一道汤，没味儿。老先生这是要求的你，尤其是我师父，你得把那个劲儿出来。出德胜门，德走清河、沙河，你得把那个字正唱说都是一样，字正腔圆，字不正腔就不圆啊。所以说这个语言选择，语言上也非常重要。我经常使的一个小电话是吧，叫爱听谁谁死，一上来以后你看看多好啊。我打小时候就喜欢相声，观众喜欢我也喜欢，爱相声啊。当初我呢有好多的相声界的老前辈我都赶上了。梁根就说了，你又赶上谁了？哦，太多了。咱先说天津的吧，张寿臣张老先生，哎呀那太好了，我爱听。 走哪儿我跟哪儿，听着听着死了。哎，谁让我爱听呢？我换别人，换谁了？换郭荣启。郭荣启说得好啊，捧逗俱佳呀。哎，爱听，听着听着死了。我一想怎么办呢？换别人吧。换谁了？换朱向臣。哦，朱先生，哎呀，那更好，跟松茂在一块儿的批三国说得多好，爱听，听着听着死了。我就纳着个闷儿，我耐听谁呀、啊？谁就死。最近呢，又爱听你了，这一直两根呢，最近又爱听你了。就说从字上，因为相声演员他是搞语言的，你这个字本身不讲究，所以说观众他就给你的这个回来的反应就不强烈。不提哪一位，也使我这个包袱。他字跟我不一样，他说的是什么呢？我爱听谁呀、啊，谁就死。最后这一句关键，最近呢，我又喜欢听你了，喜欢，就跟我那个就这个包袱的响度就不大。爱听谁谁就死，最近又爱听你了，最近又喜欢听你了，完了，没有了，这别不服。你在台上，观众是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鉴定，他乐了，他乐的强度大，这就对，别说我对，就说观众给你的评价，你这个那个乐小就不对，就得变啊。所以说是一字之差，一字之差啊。来了吗？啊啊！最后这个是从把角儿给请来了啊，那角儿才来，比我还来的。来你了，
来了，
这个来。这个没别的毛病，就爱睡觉啊，爱睡觉啊。这个，我刚才就说了，我师父对这个卖布头的评价啊，谁的卖布头好，不管谁的好，取长补短。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得把人家的长处化到你的身上，这就是好。模仿究竟是模仿，哎呦，你是跟那谁谁谁一样，没有你得让观众说，哎嘿，这个小伙子这个真好。刘同是我姑爷，刘同在全国得了卖布头一等奖，但是听完他这个卖布头，你究竟是哪个版本的找不出来。他是通过这儿的也有，那儿的也有，这个综合性的结合他本人的发音声音出来的这个，哎，所以说就好啊，就好啊。下边呢就让他，咱就这个是个重活，因为我收徒弟那天这个给观众，就是这个谢观众演出的时候吧，啊，这收徒演出他就使了这段卖布头啊，让这个，这都是老观众啊，老懂行的特别多啊，别把那当不当个事儿啊，自个儿这一个展示一下，对吧？啊，展示一下啊，来开始，
首先使这个卖布头，您听使得好和坏呢，在座的老观众、老听众，您多担待。学员在这深深的鞠上一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对。对对，客气啊！
您看我还说不说？
来吧，来，找准了。
哎，腰环着买，哎了吧，
要换着买了我这不大件了的，不要那一装，来买这一装，装装尖尖的大不相同不一样的。你瞧瞧这块布，你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的，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它怎么这么白呢？
我哪知道啊。
他气死头上雪，这不让二上霜，这不压了塞了头号的硬白面儿的，也是没他白。他气死赵子龙，这不让小罗成，谁卷过雪白跑了压过小马超，没有他来白。咱不提这种白，咱单提这种布。你买到家里去，你甭背单了，左背脸你左门脸你左裤管去吧。金喜又金扇，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是念那八年也该不坏了吧，那刮风也不透，这下雨也不漏，使得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哎，这是不头吗？这是老大。
嗯，纸片儿。
纸片儿。是到这儿
四个人，再来
再来一个，
来来来，后
黑的来黑的，这块是块白，那块是块黑，它怎么这么黑？他怎么这么黑？他为什么这么黑？他怎么这么黑呢？他气死猛张飞，这不让黑李逵，这不压了塞了唐朝的黑兄弟不伤，也是没他黑。他气死哥德叉，这不让黑李逵，这不压了塞了唐朝的黑兄弟不伤，也是没他黑。说火车一拉皮儿，卖瓜子的没注意，就撒了一大堆。万般出来贼，万般出来了，他误了记了带了哪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是到了黑，也是没他黑。咱不提这种黑，咱提这种布。你要是卖不错，咱就帮我远了说，要往远了说，你就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是您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笑。你狗奔电车道，你少那猫电车，你买张电车票，说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就到了吧。倒在北门，你下了摩电车，你一直往北走，这往东一拐弯，那是故意街，一进西口，这路南头一家啊，那叫敦庆隆啊。再往里面走，什么紧张元龙那活得好了吧。再往东边走，陈底了宝鸡的瑞福香啊，瑞林香啊，还有那么一了家的天香一耳的。你站在柜台那儿，你点着名的要，你点着烟的挑，这本是清了雨了上标，阴单是您不耳的。起名三不怕，怎么叫三不怕呢？不怕洗的不怕晒，怎么洗都不掉晒的。说要买这装布，顶少的价码得五毛六了吧。说没有五毛六你买不来的，这么宽的，这么厚的，这么匀的，这么密的，这么夹密，这么好的，这怎么卖这么贵呀？挑费是大，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是你招的要了吧。常言道的好，这面打罗里转，要么我出去在那羊身上干啥了，你就别忘了这店了，大了气可了可大就起着店了吧。那位先生说啊，多少钱一尺？站稳了脚步说，掏一套尺寸，你听了价了吧。你带着尺来量，你没有带了尺的，你就伸出胳膊你自己叫了吧。这一掏五尺，两掏一丈，三掏一丈五，这足够一丈六，我算你一丈四，稍打尺码了，稍合价了吧。你满到家里去，做苦瓜做一身，是大瓜做一件，剩下的拎了碎了捕头，阴天下雨就没有事儿。坐在屋里你补了袜子吧，啊，他卖五毛六，那我卖一毛八，那一尺一毛八，那一丈一块八的四尺，大四毛的四八，三毛二，三毛二的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大约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吧，二分零，而我不要算了他，打样你就可以两块五的，这不两块五，心里别打鼓，买到家里去，您要不愿意，我减去一毛钱。您给两毛四，这不两毛四，是内部还要要，这不两块钱的车，钱是归人给了吧？这两毛钱的好茶也算我喝了它。打样你就给两块四的，这不两块四，这位两块钱，是那位还不要，我让去一毛钱，这您给一块九，是那位还不要，哎呦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您给一块八，这不一块八，是那位还不要，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六，这不一块六。那位还不要，我让五二毛去二毛啊，您给一块二啊，这不一块二，是那位还不要，我让一毛去一毛啊，您给一块钱啊，这不一块钱，是那位还不要，我让五毛啊去五毛，师傅我这不白拿钱了。
就算不错，真的不错啊。因为这个活呀，本身来说呀，在我们小时候那个根本摸不上边儿，啊，想学卖布头啊，那真是摸不上边儿，啊，打灯谜啊，五行诗啊，啊，八大吉祥啊，啊，这些活，大保镖啊，啊，逛口开入场啊，就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错啊，基本上都不错，所以说对他们要求还是什么啊？这不是最后了吗？最后我唱一段啊。我唱一段啊，唱一段。因为这两天呢，还算不错啊，嗓子缓过来了啊，缓过来了，我自己写了一段京韵大鼓，白派京韵大鼓，因为天津的曲艺之乡嘛，啊，那个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好，对，好，他知道我哥来，咱先说这过门过门的目的就给定掉了。咚个里个咚个咚的咚，噔儿铃咚咚个咚，噔儿咚咚咚咚咚咚咚里个咚个咚的咚。观众鼓掌，响连声，我心情激动难形容。多少年来您的关爱，哎，怎能忘衣食父母这份情，幼苗破土您呵护，修枝剪叶树才成，我勤奋学习与时俱进，师父的教导记心中，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阳光男孩再接再厉，让相声更繁荣啊，回报您的父母情。
竞技麻将的文化价值，讲座时间是7月30号上午9点，有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一楼听他的演出。好，谢谢同学，我们下期再见。